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前面呢介绍了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六章七印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圣言，让我们看到你得胜的日子，像犹大的狮子来报应那些不听从主话语逆天而行的人。而主你现在又像那羔羊为主你的子民在至圣所为他们代求，审理他们的案件，挑选符合进入天国的人选。天父，在我们进入第启示录第六章七印的学习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呢来谈第四章和第五章，因为在这个两章里边呢，人们有许多误解。这个误解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基本上还是盯着地上的这个十字架，那么在见到圣经中间所谈的事物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因着十字架而展开，但是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耶稣他在升天之后，他没有继续的待在地上，而是升到高天。不仅升到高天，他在天上的工作呢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呢，他是在圣所为他的子民代求，直到1844年他才进入至圣所来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查案审判的工作，他主要是完成什么样的事件，他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啊从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第七章的第但以理七章十三十四是这么说的，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么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就是从圣所进入至圣所。那么他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请看第十四节，就说他是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儿呢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个人子被从圣所领到至圣所去，主要是要得权柄、荣耀和国度。得什么样的权柄？得荣耀之国的权柄，得荣耀之国的荣耀和荣耀的国度本身。而这个国度的关键，它不是一个空的国度，而是有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侍奉它。所以它进入至圣所，就有一个来被授权成为荣耀之国的君王和获得这个国度的任务。可以说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界我们所仰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恩门必然要有一个关闭的时期，可是他在至圣所所得的这个国度，所得的这个权柄和荣耀，它是永远的，永远没有关闭的那一天。在新约时期，耶稣自己也为自己到天上去要做什么，以及在完成了什么任务之后会回到地上呢，也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那么从这儿呢也可以看出，耶稣升天他就是要去得一个国度，等这个国度得到以后，得到授权，得到国度，国度建立，那么他就要再次的回来，要接这些跟从他的国民来进到这个国度。 但是许多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种神学思想啊，他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呢，也就错误的把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啊，把它理解为耶稣的升天啊，根本的就忘记了，其实他在第四章第一节就说清楚了，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而不是讲以前的事。这个上帝要把这个将来的这个永远的国，以及在这个国度的出现之前所要经过一个怎么样的程序，要向约翰呢进行启示。所以这个第四章第五章也可以说是在耶稣得这个权柄荣耀国度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了狮子和羔羊。那么狮子它是在最终要对那些反叛者们呢，它是以狮子的形象，以君王的方式出现，而对于他所爱的人，他是以被杀的羔羊，以他的羔羊所流的血为他们代求，确定进入天国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所以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就听见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唱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我们在上一讲呢也介绍了这个印，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用他的一生，他的言语行为思想，在与上帝所立的约书上面所签的字画的押。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十三节上面也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那么这些合格的人选呢，他们就要等候身体的得赎。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七节就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揭开七印，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查案审判的过程。而这个书卷得以观看的时候，就是审判恶者的阶段。所以可以认为这个是两个阶段，揭开七印是审判那些自称或者愿意自称是认识上帝和敬畏上帝的人，而书卷呢是用来审理那些与上帝作对悖逆的恶人。我们在这次系列的中间呢，很早就提到这个启示录它是逢七天上就有动静。那比方说第七个教会结束，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就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那么到七印结束的时候，就是启示录的八章第五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着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雷轰地震大雹。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七印和七号它都是从天上来追溯，可是呢这个七号结束的时候它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一个大雹。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雹子呢？那是因为在第七号的时候有最后的七碗倒下来。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说，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这因为这个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上帝。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细节上我们看出这个七印它和这个七号它在审理的时候这个有差异，它缺了一个惩罚性的雹子。启示录中间的七印啊，是记载在第六章到第八章的第五节，第六章呢记载了前面的六印，而第七章可以说是对第六章的一个回应，一个插入，而第八章呢就是最后的一印，第七印 揭开这一印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前面的四印都有马的出现，只不过这个马的颜色呀发生了改变，从白色到红色、黑色，最后到灰色。到后面的三印揭开的时候，这个马就不见了，象征性的语言也没有了，变成了直白的语言。第五印呢，是看见这个祭坛底下这些为上帝的道并为他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用他们的话来说话，说得非常的直白，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说明呢，在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啊，还没有审判这件事情。第六印呢，就是有这个地上的自然界的这个变化征兆，以及恶人的这个最后绝望的喊叫。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的气静约有二刻。那么揭开第七印一个象征性的动作，那就是第五节这个香炉啊被倒在地上，表明恩门关闭。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结构，对我们理解揭开七印呢非常的有帮助。那就是七印结束的时候啊，它不是基督复临，而是什么呢？恩门关闭。因为在七印之内还有七号要吹响，在七号的最后一号的时候，那么还有七灾要降下，那么七灾的最后一灾的时候，基督才复临。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时间顺序。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七印呢，它是在耶稣进入至圣所啊，就是从1844开始展开。那么这个视角就特别值得关注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当时处在一世纪的约翰来说，那么这一切对他都是预言，都是将来的事。可是呢，对于1844年在天上展开这个七印的这个过程，那么在天使的眼中，他们又是对过去事件的一个追溯。所以我们从阅读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心中就要明白，这个七印揭开虽然它在时间点上它是从1844年开始，可是呢，它在意象中的启示啊，它是以一个整个事件完成了这样一个追溯的这么一个角度来展开的。而约翰所看见的每一印，他又是以一个预言的方式来观察。所以这里边我们心中要记住，一个是地上约翰的角度啊，特别是一世纪向前看，它是预言。那么羔羊真正的在天上揭开这七印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一印一印的揭开的。印中间的内容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不过它在审核的时候是在天上来一次一印一印的来审核的。所以揭开七印的时间是1844年之后，可是在这七印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事情却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只不过是放到1844年之后，由羔羊进入至圣所来一印一印的揭开。六印中间呢，所出现的前面的四印有四匹马，那么这个四匹马它很明显的就指向了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八节，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和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骑马的，他就是在遍地啊走来走去的，可以说他就是上帝的使者，表明了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他们做基督的使者，替基督出征。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啊这个19节20节这里也有说到，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在地上呢，也是受上帝的托付，要将这和好的道理啊传给世人，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使者。而这种使者 在预言中间的一个象征的符号啊，就是骑着马。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主的使者在历史的演进之中，不仅是颜色，连性质都在发生变化，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坏。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似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解经家们呢，常常把这一章的这个形象和诗篇第45篇做一个比较。我们在这儿所看到的这个白色代表着纯洁，马代表着征战的使者，那么冠冕是王者的风采，胜了又胜，那很明显就是一个得胜者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它所代表了一个时期，就是门徒和基督所建立的初期的教会。那么他们得胜的权柄是什么呢？保罗也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我讲的道啊，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早期的教会有着纯正的信仰，他们靠着基督使他们大大的得胜。但是在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来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么这个第二印呢，令人惊讶。第一个呢，是马的颜色从白色变成了红色，而骑马的这个时候他获得了权柄，可是他获得权柄的结果是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而且使人呢是彼此的相杀。在第一个阶段呢，应该说基督徒受到了罗马的逼迫，可是这个时候不是罗马在逼迫他们的，而是骑马的使人彼此的相杀，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件事情。这一印呢，它所相应的时间应当说呢，是与第四和第五世纪相适应，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对基督教的逼迫停止了，而基督徒这个时候呢，也像其他的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正是这种骑马者获得了权柄，使他们呢开始追名逐利，彼此的征战。在头一个阶段呢，他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管辖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这些异教徒。可是当异教徒的逼迫停止的时候，基督教内部就因为教义之争发生剧烈的征战，这个是教会的历史可以向我们证明的。那么在这一段时期呢，我们历史上看见的教会啊，大量的给这个异教徒施血，没有经过正常的学习，也不是心灵的悔改，就是仪式上的加入基督教，甚至于罗马的军队从河里面走了一趟，他就叫受洗了。这个时候呢，异教啊混入基督教内部，异教徒将自己原有的思想概念带到教会里边，结果教会的信仰就变得混杂，而且呢彼此之间呢互不容让，因着主教的位置，因着教义啊，彼此的征战，使许多的基督徒在这场征战之中啊纷纷的上升。当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第三印的这个马的颜色变成黑色，表明它与基督和门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啊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印呢，应当是可以代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开始，也就是罗马教廷掌权的初始阶段。这个骑在马上的，他手上拿的是天平，而我们知道天平呢，它是一种凉器。那么这里边就包含有一种审判的意味在里面。你比方说我们在但以理书第5章啊， 他就是对这个博沙沙博提沙沙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完了，这个四活物中间又有声音对上他说话，说这个啊，这个麦子呀，大麦啊，酒啊，油啊，这几样东西啊，它都是献祭的时候所需要的礼物。而且呢，这些礼物它就是祭司他的这个食物。从这个买卖的这个关系可以看出，这个食物啊都非常的贵。那么物以稀为贵，这个贵呢就表明缺少这些东西。怎么会导致食物的缺乏呢？那么可以理解为啊，这个就是不顺从上帝所招致的结果。亚哈的时代三年半没有下雨，那么地上也是没有收成，食物啊是非常的匮乏。以利亚还得跑到一个寡妇那里，以色列以外去求生存。这里说这个油和酒不可糟蹋，这表明这个咒诅啊还不是全面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要得到保存。也就是说，教会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到它最坏的地步，也就是没有到它这个恶到登峰造极的这种状况。拿着这个天平的是谁拿的呢？是骑着马上的这个人拿的，就是这个骑着马上的这些使者，这个变了颜色的使者，是他们拿着天平来称，他们来做买卖，要价呢都是这么的高。这里边呢也能让人看出，这些恶人，这些敌基督者，这些个变了颜色的，这些骑在马上的黑色的这个变了颜色的这些使者们，他们那种贪婪的性情。所以这个第三印呢，它表现了罗马天主教他们在建这个初期掌权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状态。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罗马天主教他的这个堕落他已经达到了顶峰。你看到了第四印之后，这个马他就没有了，不再出现了。而骑在马上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上知道，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四印之下的这个是罗马的教廷，在中世纪的末期，这个时候教职人员已经成了死亡的爪牙，残酷的逼迫瓦典西人，对他们所认定的异端是大开杀戒。那么他们之所以这样的肆无忌惮，是因为呢，他们认为有死亡和阴间是随着他们，好像他们就掌握着生死的大权。以赛亚书第28章第14节，这里有这么一段话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这些个辖管耶路撒冷、辖管上帝的百姓的人，他们说我们和死亡阴间都结盟立约，没有什么可怕的，谎言就是我们的避所，虚假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但是呢，上帝审判他们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托，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比如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审判和以色列领袖的这个胡作非为，它是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那么同样的，在第四印下面，罗马教廷它是肆意的迫害上帝的真子民。那么这段经文说它是杀害地上的，启示录说它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而它的工具呢就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罗马教廷在这个后期 对于上帝的指明，他们所执行的各种逼迫，让他们上火刑柱啊，和野兽决斗，被野兽吞吃，又设立宗教的裁判所，用以监禁和处死他们那些异见分子。宗教裁判所也叫做异端裁判所，是1231年在天主教会由天主教教宗格力高利九世决议，然后由道明会设立的宗教法庭。可以说，死于天主教的这个宗教裁判所之下的上帝的子民，可以是说是不计其数。对于他们的这一段杀戮的历史，但是现在的教宗呢，他们也是尽力的进行掩盖。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这个所藏的这些档案，于是呢，有一批学者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且呢，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它公布于众。最令人吃惊的是，说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呢，只有大约不到1%的人被执行了死刑。那么当时的新闻报道的标题就是梵蒂冈缩小了宗教裁判所。我们在《上个真》这本书里面也读到，这个耶稣会士他们要毁灭这个各地的这些书籍，他们迫害人的这些历史，在当时书籍少的情况之下，他做到这一点呢，并不是很难。但是可惜的是呢，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掌握最新的研究资料，就忽略早期的这些历史的书籍啊，只是从现在所能找到的出版物中间来断定，说早期的宗教裁判所并没有那样的邪恶，甚至于说到这个时期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也没有迫害致死那么多的啊上帝的子民。但是无论是但以理书还是启示录这里的第四印，说地上的1/4的人都被他们杀害，这个见证呢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在1234印之下所就四个活物所传出的声音，这个四活物是在至圣所，可以说这个四活物就是像约翰呢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天上的法庭进行的事情，对他进行现场的直播。他不仅是可以听见，他也看见。那么他所要看见的另外的三印，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来探讨和学习的。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打开七印，我们借着约翰所看见的前面的四印，我们的心变得沉重，教会的性质从白马变成红马到黑马，最后带有死亡之色，真理被扭曲，邪恶当道，上帝的子民被杀害，今天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主啊，愿主能帮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能够记住前世不忘后世之事。在末后罗马的逼迫必再度的兴起，愿主的圣灵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